你看那个痰就吐在他的脸上，所以呢你会产生一个慈悲心出来。然后我就说，其实我要你们的思维是这样子，你经文背的再多对我来讲没什么意义，但是呢你要知道说经文在讲什么嘛。然后后来上礼拜我就刻意就说，如果考试的话我会考什么呢？因为他们最喜欢听这个嘛，因为上礼拜就已经我不想再讲下去了嘛，就说纯粹考前复习。然后他们就好紧张嘛，我就说上礼拜已经42章变成10章嘛，我说10章无论如何你都把它背起来嘛。但是上礼拜去呢他还是没背嘛，有的同学还是背不起来嘛，我就说没关系，背不起来你至少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上礼拜呢我就刻意就说举一个例子，我就说好，我考试会出一题，那一题会占50分。好，他说他只出2题嘛，我说不是，那一题占50分，那一题呢包括什么？他就说，我就说有一题呢，他说你举实际上生活的一个例子，然后说明你怎么运用42章经里面的经文。他们就说那老师要怎么写？我说你不要写的多，我说第一个实际的例子你举出来嘛，你遇到的事情实际的例子，这是一个部分，一个重点。然后再来的话就说42章经的经文，你就把那一段你觉得很有用的那一段你把它背出来嘛，经文嘛，你绝对不会说你连那个那个你很实用的一段经文你都背不起来，你怎么用嘛，齁。然后呢再来的话就说你怎么去运用它，好，就是说你至少要说哎，因为那个人那个事情怎么样，所以呢经文的意思是怎么样，所以呢我豁然开朗，然后呢就烦恼就去除。我说这样子50分就拿到了。他说那老师还有50分呢，我说50分让你们默写好不好？不好。我说那翻译好不好？然后大部分的同学都好嘛，但是呢一两个就说不好。我说为什么？接着其他同学就攻击，因为他全部42章都背起来了，然后呢好不容易你已经捡到第10章，他已经有点不准了，然后你现在又干脆不要背的话，那他就觉得他有冤枉，就说哦这样子，那好，那就3题翻译2题默写。所以呢就是真的有时候同学你其实是背，我们常常讲说背就是有一个经文让你背嘛，但是实际上佛陀说的，他是说我说的法不是文字所形容的部分嘛，那其实我们背起来要做什么？那背起来是因为佛陀是用大慈悲心示现文字，让我们从文字去理解佛陀证悟的那个部分。当然不是说文字就代表他证悟的部分，但是呢我们循着这个文字呢至少有一个路这样子指向那个部分，然后我们就可以循着这个路这样走过去嘛，可以证悟。要不然你连这个文字你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去？就像现在我要去那个台北车站，那我完全一走出去我就东西南北搞不清楚，然后呢我就不晓得台北车站到底在哪一个方向。那如果正好是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它有一个指标写台北车站，那我可能就知道说啊怎么走过去。但是它的指标写台北车站并不见得代表那个地方叫台北车站嘛，那个写台北车站4个字并不代表那个地方就叫台北车站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循着那个4个字的那个指标呢，我们就这样子走过去就可以看到台北车站，不是吗？所以呢佛经是佛陀说的法没错，那个佛陀说的法就是佛陀证悟的这个境界，然后他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但是呢他讲出来的那个语言文字并不代表是他证悟的内容。因为为什么？他就像那个指标一样嘛，我们可以从语言文字了解，然后呢循着这个指标的方向呢，然后去慢慢的学，然后证入佛陀证悟的那个部分。好，所以呢文字只是一个方向而已，并不是他的那个证悟的内容，证悟的那个部分啊，可以吗？你要想到那个台北车站的指标，那个指标不代表台北车站，但是那个指标很有用嘛，因为对我这个方向感完全没有的人，我就一定是看到那个台北车站的指标。 那如果那个有一个人很调皮的话，他把那个指标稍微一动的话，我可能就会误导了。哦，我曾经走过这样子嘛，但是我就很相信那个红绿灯。以前我到哪里我都会非常看红绿灯嘛，但是呢，现在很多红绿灯都是我不晓得要看哪一个方向，他就正好十字路在这边，然后他的指向红绿灯就在这边，然后你就不晓得他指的绿灯是我可以走还是不能走的那边。哦，很多很多的那个路口是这样子嘛，但是至少就是说他有一个指标就好好理解。哦，好，这是讲到那个虽有说法而是法非可说相，然后呢虽赞叹生而生即是无为。哦，他说佛陀呢是很赞叹生嘛，生其实清净的意思，就是修行的部分嘛，清净修行的部分。但是呢生即是无为，生其实就是一个无为法。无为法是什么？就像虚空，你怎么去赞叹？我们常常讲说，诶，那个脆梅很脆很好吃嘛，齁，哦。那你看它很好吃是有一个东西，它就是有为法。但是呢如果是讲它是一个无为法，你要怎么去赞叹？你没办法赞叹。所以呢他是说生即是无为，生是一个无为法，就是清净是一个无为法。当然你要说生是出家人，不是，他这里的生不能讲他是出家人。出家人的代表是什么？是清净。所以呢这里呢讲说佛陀是赞叹那个清净，但是呢清净就是一个无为。哦，是故此法一切世间之所难信。所以呢这个法呢其实是一般的人很难去信解，因为为什么？他都超出二分法，既不是出世，然后也不是那个涅槃，然后呢也不是是说法，但是呢也不是一个什么可说相。哦，所以呢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抓不到什么东西。那众生的一个个性就是要抓到一个什么东西嘛，你要想看看我们以前的教育也是这样子。我从小被教育的就是说这个样是好学生，这样是坏学生，这样是乖宝宝，那样不是乖宝宝，是真的是没冷气的，有点闷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被教导一个好像有一个正的有一个不正的，然后什么事情都落入二分法。所以呢那老师在改考卷的时候很方便嘛。哎，我以前真的是那个国中国三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考试，考到那个老师没有时间改考卷嘛。哦，然后呢就叫他要带回去一堆考卷，因为几乎每一节课都改都考试。然后呢那老师呢就很累，他每次改考卷的时候，因为随时随地每一节课有时候一节课可能考两张，然后考的时候他要怎么改考卷，如果是像我们这么认真就说，哎，这个同学怎么会这样子写，怎么这样，然后他这样子他变成说他改考卷很累，他常常都是一个标准答案就写下来，然后呢就这样堆上去，哦，这个是一样的，对对对，错错错，然后就这样子。哦，根本后面写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变成这样子，就是有一个标准答案嘛。那我们从小被教育的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个标准答案，他完全是没有去想到我们的思维其实是不能这样子做嘛。你看佛法的思维解脱是什么样，解脱你绝对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嘛，因为你要看清楚世间的一个万象。然后呢你要说就像刚才我说的骑摩托车，你一定要骑旁边吗？其实骑旁边不见得安全嘛，你看那公车就一直给你逼逼到你，真的是没办法嘛。那如果说你骑中间吗？也不对嘛，对不对？中间是大车子在走的，但是有时候你就必须要这样，就是顺应那个因缘。那佛法就是很灵活，它就是考虑到这个部分，什么因缘下就是不一样。所以呢，没有一个标准，就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一定不能这样做啊。因为如果说有一定要怎么做的话，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去循着那个规矩，然后就没办法自在嘛。那你没办法自在怎么叫做解脱？但是如果说 好，你都很自在，都不用循着一个规矩的话，那你没有循着一个规矩，你处处去障碍人家，这也不叫解脱嘛，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我们在学的时候有一个规矩，好，是非分明，正邪分明这样子。但是呢，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怎么走都会觉得说，嗯，很自在，然后不会去障碍别人，不会去妨碍人家的话，这样才叫做自在嘛。好，不是说你的自在，结果别人很不自在。我们常常都是有人就说，学佛要学得很自在、很快乐嘛。但是呢，他偏偏是他学佛，全家人就是要配合他，好，那就很麻烦嘛。全家人都不自在，只有他一个人很自在。那我想他全家人会很抗议，就说他学佛，好，那他学得很自在，因为我说什么都是佛说的，所以呢，你们都要听我的，因为我就代表佛嘛。所以呢，变成说，孩子全家人都很累，因为为什么？等一下妈妈不晓会来一个说，不能吃芭乐，只能吃番茄，因为佛陀说这个季节不能吃芭乐。哦，所以呢，应该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要是非择善固执，但是呢，到达一个程度以后，你才能够真的就是说放下这一切的束缚，然后就是你任运自在，就是说你绝对不会去违背那个一般的那个规矩嘛。哦，比方说我们开车，学开车一样嘛，你刚开始开的时候可能要怎么走，然后要起几档，那些我们都是从基础学，然后你不能说车子一来然后就随便打随便转，这样子你没办法学会嘛。那教练一定把我们束缚的，今天只有做排档的动作，然后你回去你要说好无聊哦，学那个开车交了6000-7000块，然后今天只教这样子排档，然后明天呢他就叫你说开始踩刹车，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你会觉得很无聊。但是呢，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要做那个要做，你就觉得说嗯，好像有像在开车了，然后他就开始叫你说转几圈，然后再怎么回转那些，然后你会觉得嗯，真的起步了。但是呢，你还是会执着，就说等一下我要开怎么骑达嘛，你还是会去做前面的动作。但是到你真的考上驾照的时候呢，出去路上开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这边刚开始说要起几档，然后呢要踩什么，然后开始转到哪边的时候又要再转几档，因为我知道是上坡要转嘛，然后呢下坡的时候要处理嘛。我看我们开车大概不会去这样，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常常在高速公路就停下来就说我现在换几档，那后面的人就很麻烦嘛，对不对？因为你不自在啊，你不自在后面的人就影响了。所以呢，这个或许就是可以从这个生活上的那个例子来理解，但是呢一般人很难去理解，很难，因为一般人就说你就告诉我对的就好了，你就标准答案告诉我就好。然后你若学佛是说永远要说有一个标准答案给你的话，我想你很累，然后教你的人也很累。因为或许我现在告诉你的时候，你每天你都早上送普门品，然后晚上送阿弥陀经，然后你就做得很理想嘛，很高兴，就说我都有做早晚课，就有一天你就发高烧了，然后你就一直在想说不行，我早上普门品还没送，然后你就爬起来就昏倒了。然后后来呢想说这师父真的很不慈悲，我说生病了还叫我说早上一定要送普门品，我想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抉择嘛。在这时候你要说你都已经病到起来都有问题，你还起来干嘛？哦，应该是说生病了你就好好的观想普门品，然后呢开始思维那个观世音菩萨32应化身怎么救度众生。但是呢好，那现在我已经这样告诉你了，说好，你生病你就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就观想观音菩萨就好。然后当你身体都好了，然后你就说诶，我觉得这样很自在嘞，你就观想我就不用送普门品这么累，然后从此以后你就不送了，然后你就说我观想就好，这也不对。因为为什么？你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你的因缘改变了，身体好好的话你就 应该是还是要做早课晚课嘛，对不对？哦，所以呢，这时候就说你要说，那到底是怎样？法无定法，没有一个什么你应该怎么做嘛。但是就是每个人的因缘条件不一定嘛，就是说有的人他可能整天都可以诵经，那我告诉你说，你就诵大般若经，好、哦，诵华严经，诵那个法华经。那有的人他就是要拿出半个钟头坐在那个佛桌前面的话，就很不容易。那我就告诉你说，你就诵普门品，你要念108遍的那个观音菩萨圣号。那已经很不得了了、啊、对不对？因为他下来他一大堆事情要做嘛、哦、好，所以一个佛弟子应该怎么做，就是你的心是学佛就好了，然后看你的因缘。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下面、哦、他是说用譬喻的方式，他说世尊譬如水中出火，火中出水，难可得性。他说就像世间的东西，你说在水里面会冒火，或是呢在火里面会冒出水来，这很难得嘛，很难去取性。你要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水中会冒会出火，但是呢确实是有这个嘛，就是说佛弟子他有时候现神通，他就会上身出火，下身出水，下身出火，上身出水，这个神通嘛。但是呢你要说一般人怎么可能相信，但是你看到了，你看到那圣者其实就是神通显现，就会这样子嘛，你能够说没有吗？但是很难去相信嘛。如是烦恼中有菩提，菩提中有烦恼，是亦难信。一样嘛，我们就说烦恼断除以后才能够觉悟嘛。那现在呢他说烦恼当中就有菩提，烦恼当中就有菩提，就像我们是烦恼生嘛。但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其实都有佛性嘛，佛性是不是菩提？所以呢菩提中有烦恼，我们是未来佛嘛，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烦恼嘛，对不对？但是很难相信嘛，因为说烦恼重重哪里成佛，怎么可能成佛？但是呢你只要学佛，因缘具足就有可能成佛嘛，这不是佛陀说的吗？所以呢他说如来得是虚妄烦恼之性，无法可证。所以呢佛陀是得到证得的，是因为虚妄烦恼的本质。虚妄烦恼的本质是什么？既然谈到本质，可能就是空嘛、哦、所以呢无法可证空，所以呢你没有一个什么可以证悟的，有所说法而不可见。然后呢佛陀证悟以后呢说法，但是呢说的他所说的其实是一个空性的这个部分，你也没办法看到。好，虽有所知而无分别，虽然他所证悟的他知道，他所体证的，但是呢他是没办法分别的。好，我们知道事情都是用分别而来嘛。然后说那个刚才那个冷气没在动，然后第一个我们就心里就想到说、哦、原来刚开始是有动，然后现在变成没在动，所以很闷。然后后来呢就发现说它又动了。你看我们在讲没动的当下，我们是不是会联想到它原来有动，动跟没动就是我们会有分别嘛。但是呢佛陀所证悟的是无分别的部分，然后虽证涅槃而无所知。虽然他证入的这个部分呢是烦恼断除了、啊、是清凉的，但是呢他没办法用那个我们的识别来告诉我们、啊、所以呢无所知。虽修诸行而不作恶相、啊、他说虽然修各种菩萨行嘛，但是呢不作恶相，就是不作分别、啊、虽有正法而无所得，虽然 有所证悟，但是呢他说没有得到什么。佛陀证悟的是什么？他讲说学佛是为道，是日损又损嘛，是越来越少，所以呢你根本没办法得到什么，是越来越少嘛，少什么？少烦恼。虽灭诸障而无所灭，虽然灭除很多障碍，但是呢没有什么好灭除的。到这边可以吗？但是很难信解嘛，那是怎么都虽然是怎么样，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样， 那我们要信解的就是实际上那个部分嘛，而无所灭就是实际上是没什么好灭的。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业障好了，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修行就是要断除业障，那什么叫做业障？就是我们造恶业会障碍我们解脱，所以叫做业障嘛。好，那是有所束缚，这样子让我们不自在，这个叫做业障嘛。但是呢，我们的业障太泛滥了，常常讲说业障太泛滥了。比方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就从小呢就开始出生在一个家庭，然后呢，然后出生在这个家庭的时候，爸爸也不爱，妈妈也不爱，然后我们就后旁边的人就说：“哦，这小孩子业障好重哦。”因为为什么？一般小孩子是出生的时候呢，就是爸爸也疼，妈妈也疼嘛，就是心肝宝贝。那为什么他会落入爸爸也不要，妈妈也不要，然后呢，就是叫啥邓帕哦，然后最后呢，就是那个邻居都不忍心了，然后呢才去报案，然后呢社工人员来了，看到哦这个小孩子怎么伤新伤旧伤一堆嘛哈，那你我们看到我们就说哦这小孩子，你看到你会想到说什么了？好可怜，对不对？我们想我们学佛的人大概觉得说这小孩子还可怜，但是呢他父母亲可能讲说那个是业障鬼，哈、哦，因为为什么他业障好深，然后呢好不容易就送到别的地方嘛哈，去给人家领养。结果呢就想说啊，那如果送给别人不如送给那个寺院嘛齁，出家人会比较慈悲嘛。结果没想到那出家人还是读心理系嘛，台大心理系嘛齁。结果呢他把小孩子也是管得很严嘛，然后呢动不动就藤条伺候嘛。然后呢后来就觉得说为什么小孩子的出生命运这么惨，那最近的报纸嘛。然后可能很多人都会讲说那个小孩子真的是业障、哦、因为他怎么会投胎在这个世间，然后他所遭遇的怎么都这么可怜。因为在我们的感觉应该是说啊，父母亲没办法，那至少就是说你送到别的地方很不容易嘛，送到那个修行的地方，那怎么会哪里不去又送到变成会在这里，那就很奇怪嘛。所以呢我们就讲说那个小孩子的业障重，但是实际上如果是我现在来看那件事情，我不会认为那个是业障重，我会觉得那个小孩子是值得可怜。因为为什么？不晓得过去生跟父母亲结了什么缘，然后这辈子投胎在这个家庭变成说父母亲不要，然后呢又跟那个某某关系的因缘，然后呢又跟可能前辈子是出家嘛，然后呢有一个因缘进入寺院，但是呢他为什么跟这个师父的那个缘结的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因缘就很复杂。所以呢我不会认为他是业障，我会认为说他的因缘、哦、他过去生结的因缘。就像最早上我去一个地方嘛，那一个地方那个往生者呢其实不是佛教徒嘛、哦、他就是在专门在那个功德，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什么戒盖那些的，然后呢啊，你要看那个功的话平常都是很多很多那些油烟，所以呢其实是很就是说佛教可能还好就是很亮齁、哦，那个都是暗暗的，因为他又点香又点蜡烛那些嘛。结果那个人走了以后呢他们就没办法供奉，没办法供奉的话就把那些请走，上礼拜就把那些请走嘛。那请走这礼拜呢他是坐期嘛，然后我就去他，因为请走当下的话他会环境稍微整理一下，但是还是你要说今年累月的那个部分还是很脏嘛。结果呢他就常常会有蟑螂无意中就跑出来嘛，那小孩子呢他就很自然的反应嘛，拖鞋就起来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忘了师父在那里嘛，然后就看那个蟑螂就从前面这样的跑跑跑跑过去嘛，他很自然的脚就赶快过去了，然后呢踩死了才赶快抬起来嘛。他说啊师父不好意思，我就说 然后那个旁边的一些人就在笑啊，就说你还会把脚抬起来。我说这踩死了有什么抬起来有什么用，我说我就直接一个反应，我就直接跟他讲说你不万一踩到的那个是你爸爸的话怎么办，说不定那个是你爸爸回来耶。他说结果呢他儿子就讲，他说我不相信我爸爸这么多。我说不一定哦，因为他是代替神在那边度众生嘛，然后他就千百亿化身就出来了，然后呢他的应化身出来，然后就来回来看看你们真的有在学佛吗，真的慈悲吗，所以呢你这样子把他踩死就考试就不及格了。好，他们就说嗯有可能哦，对，因为你他就刚开始他就跟我变嘛，他说我爸爸怎么可能变成蟑螂，然后呢我爸爸怎么这么多，我说不一定哦，他说或许他就是你爸爸，当然在子孙的心目中的话他都不希望他的爸爸变成这样子嘛，所以呢他说不可能那么多，然后也不可能他的那个这人家后脑可能安嘛，我就说不一定啊，他是像借着神的威力，然后呢他就想说好，你们既然说你们不供奉神嘛，你们要拜佛嘛，那拜佛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慈悲心嘛，所以呢就变一个蟑螂出来给你看，结果呢你竟然毫无犹豫的就这样子把它踩死掉，可见那个慈悲是骗人的。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想到说真的我们在学佛的时候其实在时时刻刻起心动念要很留意，好，就不要着相，那我们就先休息。